使徒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让我们回到起初，认识独一真神。良友圣经学院近身课程创世纪。
弟兄姊妹平安，还有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是您在电台的同工。我们一起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创世纪来明白神在起初的作为啊。文慧所说的起初呢，是创世纪第一个希伯来文字起初啊，也是呢犹太人啊称呼创世纪的书名。那创世纪呢是一卷讲述来历的书，整卷创世纪呢总共呢有十一个地方以一个希伯来文字呢作为段落的开始。那文慧已经多次提到了这个希伯来文字呢，中文翻译呢是来历后代。在创世纪二章四节就讲到天地的来历，而创世纪五章一节呢就讲到了亚当的后代。那不论是天地万物还是人类，都来自于神的创造，并且是美好无比的。但是很可惜呢，人类始祖选择了犯罪，违背了神的命令，所以呢就使万物因为人而受到了咒诅，人类呢也承受了罪的后果，就是灵性和肉体的死亡。在创世纪五章的家谱里，总共呢记载了十代人，从亚当到挪亚。那么其中寿命最短的是亚当的七世孙以诺，他只活了呢365岁。这个数目呢也是地球环绕太阳一周的时间，就象征着以诺一生的圆满。的确啊，以诺一生呢有300年是与神同行的，这也就是说啊，以诺的生命是与神紧紧相连，所以最后他被神接去，不用像世人一样要面对死亡的结局。但是其他的列祖呢，平均寿命是912岁。那么其中最长寿的呢是马土撒拉，活了969岁，可惜最后都难逃一死。所以活得长活得短并非是生命的重要所在，活的是不是有价值呢才是最重要的。但是怎么样的生命才能够有意义有价值呢？那就是要像以诺一样，一个与神同行经历神同在的生命。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呢我们会觉得以诺能够与神同行300年是千古难得之人，我们是一介凡夫俗子，活在俗世当中，怎么能够呢有这样的一个生活呢？但圣经告诉我们，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也就是说呢，以诺和我们一样，也是一个活在现实生活中的人，但是以诺却能够操练与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今天的我们也要追求这样的生活，愿神帮助我们。创世纪第五章的亚当和赛特族谱呢就停在挪亚500岁生了闪、含、雅弗。当时呢神祝福亚当的后裔，使人类在世上生养众多，可是人类却忘了神，不遵守神的命令，任意妄为，放纵情欲而活。这就是创世纪第六章1到8节所描写的情况。创世纪六章1到8节记载了人类罪恶滔天，神忧伤人类的堕落，并且后悔造人，所以呢神要降下大洪水来毁灭世界一切所有。但是刑罚之中仍有慈爱，神保存了挪亚一家，使人类的语种能够在洪水之后的新世界重新开始。那我们仔细看经文，创世纪六章1到4节就提到了 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结合，逾越了神所定的界限。那么究竟神的儿子是指谁呢？而为什么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结合是干犯了神的罪呢？首先，关于神的儿子的解释呢，圣经学者呢就有不同的看法。大致上呢，归纳起来有四种看法啊。第一，就是神的儿子指的是男人，因为亚当呢是神用地上尘土所造的，并把生气吹进了亚当的鼻孔里，所以亚当呢是属于神的，是神的儿子。而女人呢，则是用亚当的肋骨所造的，所以呢是人的女子。那这是第一种看法。第二种看法呢，是神的儿子呢指的是近前的赛特后裔，而人的女子呢指的是犯罪的该隐的后裔。好，这是第二种看法。第三种看法呢，是神的儿子指的是古代的领袖，因为神的儿子呢，这神啊在希伯来原文也可以指领袖、君王或者是法官，所以呢亚兰文的旧约呢就把神的儿子呢翻译为贵胄的儿子，就是贵族的儿子啊。而旧约的希腊文译本呢也把神的儿子呢翻译为君王或权要的儿子。那么人的女子呢，除了可以是一般的平民百姓的女子，也可以呢解释为妙计。那因为古代的迦南人呢就喜欢把未嫁的女儿呢送到庙宇当中呢去侍奉，做妙计来供君王啊，或者是祭司啊，或者是富有的朝拜者享用。后来以色列人呢也染上了这种恶习，以为这样做呢会带来好收成，能够多子多孙，所以呢我们看见在先知书里头呢就多次的责备以色列人这一方面的罪行。那这是第三种看法。那么第四种关于神的儿子的看法呢，是指神的儿子就是堕落的天使，因为旧约里头呢常常称天使呢是神的儿子，例如约伯记的一章六节、二章一节、三十八章七节、诗篇二十九篇第一节、八十九篇第七节。所以呢堕落的天使娶了人类的女子，自然就违反了神创造的定律，那就是呢各从其类。那一般来说啊，普遍比较接受的是第二种看法，那就是呢神的儿子是指近前的赛特后裔，但是这些近前人呢却没有近前的心，因为他们随意挑选看为美貌的人的女子就娶来为妻。那美貌这个词汇呢和创世纪三章六节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的好呢，在原文上呢是同一个字的。而娶来为妻的娶呢和创世纪三章六节的摘下，摘下果子啊，那个摘下呢在原文呢也是同一个字。那么旧约呢就常常用这个字呢来指男人娶妻。神的儿子娶妻由看见然后觉得好就娶来为妻，这个和当初夏娃犯罪的过程呢实在是一模一样啊，都是以自己为主，不守人的本位，想要越过神所定的界限，像神一样能够自己做主，那这就是罪了。这些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结合，就生了上古英武有名的人。那么究竟啊，这些英武有名的人是不是创世纪六章四节所说的伟人呢？还有他们是怎么样的有名呢？是怎么样的名声呢？伟人这个词汇原文的意思是跌倒者或者是扑倒者，这些人在人眼中看起来是身材高大体力强壮的伟人，可是在神眼中呢却是堕落的人，是跌倒犯罪的人。而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结合所生的后代也是如此， 因为呢，鹦鹉有名啊，这个鹦鹉这个词汇呢，也可以指暴力或者是善战，就是善于打仗啊。那所以这些人呢，是因为好勇斗狠，声名狼藉，臭名远播，他们就和伟人一样，在神眼中都是犯罪的人，都是扑倒者。那么面对人类的罪恶滔天，创世纪六章三节就描写了神的心情。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血气这个词直接翻译就是肉体，是指人败坏的一面。那么人既然已经败坏了，神的灵当然就不住在人里面，这是指呢，人就失去了神的灵，也就是没有了生命。因为灵与气息、生命呢是同一个字，人之所以呢会有生命，完全是因为创造者赋予了人生命的来源和力量。所以没有神的灵在里头，人当然也就没有了生命的源头，没有了生命了。不过虽然如此，神还是让人的日子呢可以存活到120年。那这是什么意思啊？有学者呢就认为，这120年呢是指当时的人呢还有120年的寿命，因为大洪水呢将在120年之后来临，到时候呢所有的生物呢都会被毁灭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会发现呢，人类犯罪的心态和过程呢，差不多呢都是同一个模式的，那就是呢要自己做主，不愿意以神为主，不肯遵守神的命令，要凭己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呢就让自己陷入了罪恶的陷阱当中，受到了罪恶的捆绑。今天这个犯罪的心态和模式呢，仍然不断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常常尊主为大，以敬畏的心来遵行神的命令，并且呢敏锐于自己对试探的反应。例如我们的眼目会不会贪看一些美好，但是却会使我们变得贪心嫉妒，以至于犯罪远离神的事物呢？人类的罪恶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创世纪六章五到六节就描述，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人类坏到一个地步啊，就是呢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思想的这个词汇呢，直接翻译就是心中的计划。亲爱的弟兄姊妹，人不是偶然犯罪，也不是身不由己的软弱。圣经告诉我们，人是终日、整天、常常的在心中计划。计划些什么呢？就是作恶，一些的恶事、犯罪的事。难怪神心中忧伤，后悔造人呢。那神后悔，这是用人的感受呢去试图描写神的心情。后悔这个词呢也可以翻译为难过，也就是说呢，神为了人类的罪恶而难过，他改变了心意，不再与人相交，并且为了不让人继续在世上犯罪下去，所以神要毁灭人类。这里头不但有公义的审判惩罚，更重要的是有神的慈爱啊。我们要特别留意的是，神后悔呢不是指我们的神做错了事，所以呢神难过并且要改变情况。神改变心意呢是基于他的爱，他以洪水来洗涤大地，除去罪污，使一切得以更新， 所以神特别恩待挪亚，使挪亚一家能够在洪水当中保存生命，使人类能够有机会重新的生养众多。那在其中我们就看见了神的爱。那么为什么挪亚能够在神眼前蒙恩呢？答案就在创世纪六章九节，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完全人呢，就是纯全或者是健全的意思。这也就是说啊，挪亚对神有单一纯真的信靠之心，和当时的人呢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挪亚呢，他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完全人，与神同行。但是呢，这并不表示呢挪亚毫无过犯，毫无过错。接着呢，创世纪六章十三节一直到创世纪七章九节呢，就记载了神的吩咐和挪亚进入方舟。首先呢，是创世纪六章十三节到二十二节，记载了神吩咐挪亚呢要造方舟，以及呢应该要带什么进入方舟。然后七章一到九节呢，就是神命令挪亚还有他的家人以及呢一切的生物进方舟。然后创世纪七章十到十六节，洪水就开始泛滥了。十七节到二十四节，洪水浩大，淹没了整个世界。那么在这期间呢，创世纪八章第一节的第一部分就说到呢，神纪念挪亚。所以呢，创世纪的第八章第一节的下半段到第五节就记载了洪水退落。那么创世纪的第八章六到十四节呢，就记载了洪水完全干了。最后十五节到十九节就提到了神的吩咐和挪亚离开方舟。那么究竟洪水来之前，人类的情况坏到什么样的程度呢？经文记载，地上满了强暴。强暴呢，是指侵害还有欺压别人的恶行，这是一个法律的术语，是指到当时的人无法无天，强横无理，目无法纪。所以呢，神观看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因此呢，创世纪六章十三节就记载了神下了最后的判决，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句话的意思啊，就是神决定使有血气的人，这些人的尽头临到他们身上。那这是有背景的。原来呢，古代的国家如果宣布一个新的政策的时候呢，就必须呢把这个政策的计划带到国王的面前，然后让这个国王呢来审核。国王同意了，那么就会用手势，又或者是呢盖章，就是国王的这个章，表示呢同意。那么这个政策，这个计划呢，就会正式的成为呢通行全国的法律。所以呢，来到我面前，也就等于呢最后的一个决定了。神已经为人类的命运做了最后的决定，那就是要以大洪水来毁灭和洗涤世界。但是之前呢，神要先吩咐挪亚造方舟。方舟是怎么样的呢？方舟这一个词呢，原本的意思就是箱子，装东西的箱子。这个字呢，在圣经当中呢，只有出埃及记二章三节还有五节就提到了救了婴儿摩西的那个箱子的时候呢用到的。这个方舟呢只是一个箱子，记住它不是船。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保存不同的生物。它既然不是船呢，我们就知道它不能够航行，它只会在水上漂流， 那么谁使他航行，谁是他的导航者呢？那就是神。所以呢，这方舟要完全的依靠神的导航，神的保护。而这方舟的材料呢，是歌斐木，是类似松柏一类的硬木，并且呢，要里外都抹上了松香。那这松香呢，是防水用的一种石漆。出埃及记二章三节呢，就记载了摩西的母亲呢，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呢，使这个箱子呢不透水。而方舟呢，要长300肘，大约是138公尺，宽50肘，大约是23公尺，高30肘，大约是14公尺。那么分上中下三层，还要在顶上呢开一个大约高46公分的这样的一个窗户，做透光之用。好了，吩咐好挪亚应该怎么样制作方舟之后呢，神就提到了他要用洪水来毁灭世界，所有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呢无一不死。但是挪亚呢不需要担心，为什么呢？因为神会保存他一家的性命，并且保存挪亚带进方舟里各类的生物。在创世纪第6章18节，经文就记载，我却要与你立约。弟兄姊妹，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提到约这个很重要的词汇。这第一次的约是神主动与挪亚所立的约，所以呢，在希伯来原文呢，立约的立这个字呢，是指确定的意思。因为这是神单方面宣告要保护挪亚和他的一家免受洪水的灾害，神向挪亚确定这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啊，神在降洪水之前先与挪亚立约，再次的表明神是一位蛮有慈爱的神，他乐意向所造之物显出他的恩典。就像呢，他赶走了亚当夏娃之前先替他们造衣服一样，也像他惩罚该隐之前为该隐定一个记号一样。今天我们的主也乐意向我们施恩，更何况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呢，不论我们现在何种光景里头，让我们都回到神的面前吧，求神的怜悯。就算神要管教或者是惩罚我们，我们都相信神必有恩典慈爱在其中。神为的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得益处。神和挪亚立约，承诺要保全所有在挪亚那儿的生命，包括了与挪亚一起进方舟的家人，还有呢，所有挪亚带进方舟里的生物。那么为了让挪亚呢能够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那因此呢，创世纪6章20节就说了，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那这也就是说啊，挪亚呢不需要出去呢花尽心力去捕捉种类繁多的生物，而是这些生物呢会主动的到挪亚那儿。那这也是神奇妙的作为啊，这也是神迹奇事，是不是呢？接着呢，神在命令挪亚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呢，创世纪6章21节，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那这也是一件很繁重的任务，并不容易达成啊。因为这些食物呢，不仅仅是要供应挪亚一家所需要的， 更是要供应所有带进方舟里的生物他们所需要的。啊，我们想想要积存的食物量有多大。那么面对这些艰难的任务，挪亚的回应又是如何呢？创世纪六章二十二节说，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短短一节经文两次重复这样照样行，显示了挪亚对神绝对的顺服。亲爱的弟兄姊妹，挪亚在神眼中是一个义人，在他的世代中是一个完全人。那么秘诀呢，就在于挪亚顺从神，遵行神所吩咐的一切，照着神所说的去做。那我们可以想想啊，不论是造方舟还是积蓄食物，都是大而且难的事情。但挪亚听了神的吩咐，他不管困难，他也不理会人的意见或者是看法，他就照着神所说的去做，而神也加给他力量，完成了这些神所吩咐他去做的事。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顺服远远比成功更加重要。神要的是一个顺服的人，因为顺服的人才能够完全信靠和遵行神的旨意，做成神的工。而我们也会发现一件相当有趣的事情，那就是呢，在创世纪第六章的记载里都是神在说话，那么挪亚听了就照样行。这也表示呢，神实在乐意向人启示他的心意。但问题呢，就在于弟兄姊妹啊，我们肯不肯听？而我们听见了，又是不是愿意照样行呢？愿神透过挪亚的见证激励我们，也能够听神的话照样去行，在这个罪恶的世代里做一个完全人。好，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透过创世纪真的看见你的慈爱，你对我们的丰富恩典。阿爸天父，今天我们看见了挪亚，他是一个义人，因为他是一个顺服你，一个按照你命令去做的人。阿爸天父，这是我们所羡慕的，求你也帮助我们真的能够效法挪亚的榜样，真的能够听见你的话，也能够照着你的话去行。求你加添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最后文慧要提醒弟兄姊妹，创世纪的讲义资料您可以来信向我们索取。愿神祝福您，再见。
接近我，是我的选择。